行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1:04喽，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在这两天最火红的话题哦，当然也就是司法改革哦，这个国事会议呢，这个如何去分组讨论等等。当然呢，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严大和也特别讲到了这个制度面哦，这个议题没有提及之外，效果还是要有待观察之外，我们也要特别哦，在这边说明一下，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呢，从今天开始分组讨论。那当然也有媒体报道说，身兼检察官协会的理事长、检察总长严大和质疑这个司改会议很多的议题都是在作秀。而在昨天呢，严家长也特别讲到了，对于司法会议这所谓的司改会议，我们拭目以待。站在关心国家司法制度的立场，他当然期待他要跟开的要开好，对不对？那当然呢，昨天媒体也引用了这个严家长受访的话说，都定案了还开什么？那么指严家长这个质疑司改会议是一场大秀，因为这一次的司法改革跟一例一修年金改革是一样，早就是已经有复案了，而票选委员也没有被征询意愿分配到适当的组别，而讨论议题号称搜集各方的意见，但真的是那么回事吗？在这里呢，严家总长也特别讲到，那不是专访的内容跟场合那是前天有记者到他的办公室聊天，而他的原意是司改会议还没有开，各方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光是人选如何产生就造成纷纷扰扰，而他也认为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司法制度本身就要改革，像是司法行政一元化，免得司法院、法务部常常为了法案问题在打架。那当年总长也特别讲，他听到外面很多人在质疑这个筹备会呢已经预设立场绑定议题，现在的会议都没开，他是没有办法下定论的。而他也认为在从司改国事会议的议题上呢，很多的根本制度面的议题未被提及，效果如何有待观察，大家拭目以待之外，站在为了国家司法制度好的立场，当然期待国事会议能够开得好。此外呢，全国司法改革的这个部分呢，在全国司改国事会议的讨论检察官的法律定位时，还将一并检讨检察体系的组织。检察界也特别担心，就是政党高层的部分跟民间司改团体的合议，想取消检察官的司法官属性前奏，而不少获选参与司法 国事会议的这个检方代表，甚至已经萌生退役，想要辞去司法的这个司改会议委员一职。那一位担任司法的一个司改会议委员资深检察官也特别讲，如果真如传言，党政高层已定案，让检察官变成像一般公务人员的行政官，那么检察官就会丧失所谓的独立性。那未来检察官呢，在侦结前，是否该起诉，或者是案件要办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要配合行政高层的意愿跟意志？对于这个争议呢，有一名律师就跳出来说了。台湾检察官呢，可以说是办案主体，可是指挥警方进行调查跟自行调查。美国检察官则是行政官、法庭活动者，侦查工作都是警察的负责。检察官的则是对于警察侦查结果来做起诉跟与否的决定。而在日本呢，二次大战后受到美国影响，检察官的角色跟美国比较类似，跟台湾是不大一样的哦。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参考，也让大家比较了解哦这个事情跟整个一个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好的，当然我们现在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受用人在监所的生活的部分了。而这一次呢，新店戒治所跟这根生百会台北分会，还有我们的台北地检署，包含了产官学，尤其在这一次的新店戒治所的汽车美容班结训典礼，主管机关也期许这个受用人可以借着积极的态度来学习汽车美容镀膜技术的技能，用擦去脏污亮丽如新的一个心情迎接自己的下半场崭新的一个人生。尤其受用人在以毒品犯来讲，出所之后受限于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他们就是一无所长，在就业往往就是面对第一关的大难题。那主管机关想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了人生的目标，也鼓励这些毒品受用人能够重新的寻找自己的一个目标之外，那在105年我们就透过了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结合了金益泉汽车有限公司、瑞城汽车有限公司跟国立台北科技大学，首度的引进日本专业的镀膜技术来办理汽车美容建教合作案。那第一批的学员呢，也经过这4个月的努力之下，总共有12名的同学完成初级的课程它是有分初级、中级、高级当然这个部分是完成是初级的部分，在我们的新店戒治所的中正堂举行的矫正新魔力、携手度未来这样的结训典礼。那受用人在回归社会的一个过程中呢，一开始会常常，当然比别人会在卖点起步会输在起跑点之外，所以要非常谢谢这一次整个金益泉的这个谢董事长特别邀请了台北科技大学林百福教授，针对所有的学员编排课纲包含了讲授这个学科的课程。那这也是矫正机关首创这个产官学的合作，让他们直接呢针对这个就业趋势，让我们可以领先在全台湾市场的日本专利汽车美容镀膜的技术。也要谢谢神田社长还飞到台湾来为他们颁发证书，以这个合格学员受到肯定。希望未来透过这样的合作案，有更多的受用人出监之后，可以呢重新开始自己美好的规划跟未来了。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呢，不只是这样，其实法务部跟台湾根生保护会也长期也结合了很多的社会资源跟矫正机构合作，不管是办理了咖啡侵蚀啦汽车美容啦园艺设计，这都是当前所谓的就业市场的技艺训练。那我们也引进了很多的工商团体跟企业入监来开班，叫做建教班，希望就是说这个企业呢建立了完善的训练就业之后，可以来解决他们出监的就业问题，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回归到我们的社会了。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有地图的旅程我们常在做这个个服的时候再跟他们聊到，每个人的命运呢就很像一张特制的个人地图，遇到障碍我们可以绕个弯转个弯绕个路，努力去排除，或者是说你先停下来一下，先停下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千万呢不要这个盲目的 针对自己的一个观念，诶，觉得我应该要这样走，就这个拼命往前走，这要看事情啊。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我们刚才讲的往前冲哦，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再往前走了。好的，当然我们也来到各府，我们来到了苗栗看守所。这一次的苗栗看守所的役男苏燕京呢，他很棒哦，他用音乐来疗愈我们这些独居老人，还获奖呢。那这也是这位役男哦，替代役男苏燕京，他很会钢琴，他就一展他的音乐长才哦，在我们所内投入所谓的公益服务。然后呢，他还用他的音乐去让这些独居老人跟社福机构的身障院生陪伴他们，在这个幼安教养院哦，完成这六年前所许下的愿望，花东环岛圆梦之旅，跟孩子们呢来共同创造很棒的一个回忆点。那当然今年他也获得全国绩优役男，全国呢只有17位役男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他说有机会来到我们看守所服务哦，其实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丰收年，尤其每个受刑人的背后有不同的故事，他不仅呢拿来做借鉴之外，也让他的人生有不一样的体悟。这次获得这样的一个绩优，他很高兴，他觉得他很幸运，他还是会继续的贡献所学，帮助需要的人。他是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毕业，主修声乐、钢琴、胡琴哦，B-Bus。那当然呢，摄影也是他的专才。那当然，他也最近哦非常喜欢动物，他也领养了这个明星猫斗宅哦，肚脐在这个网络短片也爆红哦，还登上了这个 Ellen Show 哦，这个是美国的 Ellen 来这个串起了累积非常多的这个粉丝。那当然他也举办了这个台北台南星光三院毛小孩的宠物联展啊，那当然也这个做了很多很特别的爱猫。为了爱猫出版了蛮多本书，不管是这个肚脐是只猫好，或者是希望呢从这本这个写真书里面可以知道领养代替购买，尊重生命的这个道理哦。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恭喜他，以及呢针对他的善举哦，我们要来给他肯定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新店戒指所呢当然呢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到了哦，在我们的平二班编号是1344哦，我们这位诚信受人，在整个心理咨商辅导，他自己也讲，他是一个多次进出监所的累犯。以往呢，他在其他监所都是在工厂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这一次来到新店戒治所，他在教室里面上课，听老师讲一些人生道理，勉励他们的话，希望呢把过去不好的错误观念改过，给他们信心，将来呢回到了社会呢，找回自己的价值，就不要再一错再错去伤害自己跟家人。做对的事情，然后准备好再出发。那他从这个一个上课随便听听，一直到哎有感同身受，觉得旁边好像有人关心我了。人总是在成长中学习思考哦，让自己的头脑保持很清新、很明白哦。原来自己呢虽然很渺小，但是还是有人关心的。要活在当下，不要一直怀念过去哦。当然呢对于现在的生活要学习哦，怎么样去自己管理。要乐观，要积极，要收敛自己的脾气，偶尔要刻意的去沉默。这个冲动下，自己做下无法挽回的事情之外，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思考，尽量的去充实自己，不要说只停止在原步踏步，而是要努力的去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来承担带来的责任，让别人痛苦在这个里面的学习说，诶，我自己是不是也得到了痛苦去勉励自己之外接受自己的挑战，不要害怕痛苦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可能永远不会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当然呢，危机或许是转机，对他来讲他觉得事情要看得很开，这样的心理才会平静，想法就会变宽阔有修养有信心去面对自己。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点一滴的改变，当然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只能内心的谢谢这些教诲师的帮忙这也是我们在各府里面呢，针对我们的1344给予我们这些教诲师他的回应，也是在我们的各府的部分了。我们也来解决这个是我们的宋先生的问题。他说他是一位派驻社区的保全员因为高层呢挪用了社区管理费，公司管委会的协商 按月抵债，延迟支付他们的保全薪水。请问公司可以这样吗？未经同意就先还钱，不给薪水。那跟公司有签约，离职后一年内呢是不得在同住点服务。现在社区决定换掉这个保全公司，运用原本在这边当班的全部保全。请问一下，前公司这样可以告他们违约吗？好，公司跟社区间的管理费的给付属于公司管委会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公司跟保全员间的薪水给付属于公司跟员工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法律关系不同，公司当然不可以未经你们的同意这个没有同意就擅自把它拿来做这个给付所谓的抵债。那当然呢未经这样子是不行的，你可以依照这个劳动基准法规定向劳工局申诉劳工局也会限期命令公司要给付你们的薪资的。那公寓大厦的保全产业呢，提供了公寓大厦的一个行政管理服务，工作不具高度的专业性，是不需要特别的技能技术，那也未接触公司的业务重要机密，就算你签这个所谓的禁止条款是否有效未必是一概而论实际的情形还是要你以双方签署的条文文字你可以到你就近的地检署，我们都有法律咨询中心可以来去做一个询问会比较好的哦。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要回到我们台北地检周慧敏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解决大家的问题之外呢，又来到了台北地检周慧敏检察事务官时间了。百忙之中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呢，要跟着瑶瑶的脚步，我们要来看看，也就是犯罪被害保护法里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一直聊到了，像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性侵害补偿，包含了这个申请的方式、申请的期限大概的一个程序之外，当然如果你发生了在这个所谓的你又是被害人或者是等等的这个家属等等这个有急用，是不是也会可以符合？那有急用的时候该怎么样如何去处理不要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说到了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里面其实这个申请补偿金是大家这个很关心之外，另外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有急用了，
对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第这个21条它有设立一个叫做暂时补偿金。
嗯，
就比方说加害人他因为被害人因为这个比方车祸啦，他临时需要做一个大的手术他有一些医疗费用或者是他有一些急用的时候，或者是他就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嘛这时候呢就可以来跟我们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协会呢犯罪被害人补偿这个委员会申请一个叫暂时补偿金那这个暂时补偿金的话就是最高不能够超过40万元
最高就对了
对最高，
但是你这个40万元是怎么样去申请法呢？因为你这叫做暂时补偿金了。
是，就是跟我们这个犯罪被害，就是跟我们申请这个补偿金是一样的方式，就是用书面跟这到这个犯罪地的这个地检署来申请。
嗯，是要当事人吗？或者是还是他的家属，或者是他有这个所谓的，如果没家属又变成是他的朋友？
他还是可以委任代理人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这个被害人如果是重伤嘛，如果重伤或性侵害，他没有办法来申请，或者他自己也可以来申请，可是他也可以委任代理人啊，
还是一样可以的，
对，
对，
还是可以委任代理人的。
那我们都会依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申请金额来核发吗？嗯，因为你刚刚讲40万、我就赶快努力生出来啊！这个是说，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了。对，
当然要看你的需要咯，我们会看你所申请的这个、这个事由是不是合理啦，哈、哦。
嗯。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经过这个补审委员会哈、
哦、
来做核定、哦。所以呢，他如果驳回的话，还是可以驳回。
嗯、
那驳回的话，这个部分是不能够提起复议的哦。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哦是哦、嗯，哦，是不能提起复议的。
不行哦。嗯。
哦，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哦，是不是也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因为我发现这个制度以、如果说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你不是就说这个是急难救助，像这个暂时补偿金，那你还给我受限，那到时候我申请是不是一毛都没有？有可能。
当然要看你的急迫性啦，吼，我觉得这个要依照个案来解决啦。那如果说有些人他认为说哦，他就是认为他想要先拿到钱，
对，有很多人，
对，可是他有那么急迫吗？他可能自己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嗯、
哦，那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先拿到钱，那然后看你市民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是符合急迫，因为我们暂时补偿金哈、哦、还是以救急为原则嘛，
嗯，
并不
是
救穷哈、哦，是救急为原则，所以说啊，这个补偿，而且这个暂时补偿金哦。当将来我们核定就是你再来申请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我们已经发放过部分我们是会扣除的哦。
哦，所以它是不可以重复的哦。
你
不要以为说名称不一样，我的里面内容一样是不可以的，
对
不对？对
啊，因为它原则上还是一个补偿金的原则哦。所以说假设说我们核80万来讲，那你之前暂时补偿金已经领走40万，那我们当然就一定是要扣除40万。
嗯，那您刚才说哦，陈先生说您刚才讲的说这个救急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说清楚比较了解，就譬如说什么样的费用是所谓的就是很急的哦，我就会这样讲了，应该像殡葬费这些啊，如果你要用的话，对不对？
对啊，但是如果要看你的经济能力啊，比如说你这个家庭经济能力原本你可以支出的部分，你不能说哦，因为我急着要用殡葬费，所以我就要来申请，那你必须要适龄啊，你没有能力支出。
嗯，是
你必须要睡哦。比方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被害人哦，他比方他放在冰柜里面，他还有带这个司法的香烟啊或什么的，
嗯，
哦，他有其他的原因，他放在冰柜里面很多天，那我们也要看你支出的这个这个费用是不是合理嘛？是你自己是纯粹你们自己家，比方说他不是司法香烟，他就是觉得说啊，我们的殡葬的时间，我们出殡的时间，可能我们就是决定算好日子，他一定要在哪一天，所以我必须放冰柜放那么多天，那你不能说这个费用你就要由国家来支出，因为这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是，
这是我个人看法，但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是要照个案来衡量啊，你必须要视你一个原因告诉我们说你有这个急迫性，而且你没有钱，你必须要使用这个就是暂时补偿金。
没错哦，这个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能够了解跟理解哦，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因为通常有一个这个心态就觉得说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不补助给我，然后呢他又开始在追踪这个所谓的我的时间，那你既然说有这么急迫的话，暂时补偿金是不是跟一般的我们在申请补偿金那个时间会来得比较快呢？
对，他那个申请补偿金的时间呢，还这个审议呢还是会比较快，但是他并没有规定这个他们应该要决定的时间。那原则上暂时补偿金当然就是因为你有急迫性嘛，齁，所以说我们会尽快帮你审议出来。但是呢依照这个被害人保护法第21条规定，这个补偿性的决定你是不能够复议的哦，我要再度提醒大家。
没错，会不会有人这个重复领取保险金或补偿金啊？这个好像也会有一些风险，对不对？
对，
或者是他可能
这个有规定就是要扣除哦。
譬如说，
比方说，像强制汽车责任险啊这部分，他一定会给付给你嘛。
对。
或者是你有农保啦，有余保啦，有其他的商业保险啊，你有领取到一些其他的保险的给付的话，这个都必须要扣除。还有就是你从加害人那边你已经取得了和解金了，
哦，
这个和解金的部分你也要扣除，因为你不能一鱼两吃啊，齁，你已经拿到他那边的和解金，因为我们这边支出，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支出给被害人以后，我们这个债权是要去跟加害人求偿的，并不是国家帮他承担这个债务，齁，所以说我们会代为这个被害人呢去帮加害人求偿，所以 以加害人角度来讲，我已经付给被害人了，
嗯，
你国家怎么可以再跟我要呢？所以这部分一定要把它扣除掉。嗯，
是，有没有其他扣除的因素啊？有没有？
有啊，
譬如说，
比方说这个我们
不补偿嘛，对不对？
对，第十条哈，嗯，有一些情形是必须要扣除，可以不补偿的。第一个就是被害人对他被害有规则的事由，比方说他车祸死亡，
嗯，
对不对？而且他闯红灯啊。
嗯哦，了解，
对不对？是他闯红灯哦，
嗯，
是他自己的原因哦，或者是他也与有过失哦。
嗯，
比方说他闯红灯，对方超速，那对方当然有一定的责任嘛，哈，
嗯。
所以我们就看双方的责任归属这部分的话，我们是要扣除的，哈，
哦。
然后第二款呢，就是斟酌这个被害人跟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关系跟其他的情势，
嗯，
依照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支付补偿金有失妥这样子，
嗯，
就是。哎，觉得好像这个社会观感不好，
嗯，
哦，虽然说他没有过失，但是总觉得社会观感不是很好。那这一款的部分是比较少用到啦，哦，
嗯
啊，但是就是我们以个案来衡量啦，以衡量觉得说，我们这样补偿好像大家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正义这样，
嗯，没错，
哦，这部分可以扣除。
嗯，这也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清楚哦。其实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里面真的是条例非常的多，那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也很多。好，当然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请这个我们的惠民检察官跟大家解决问题。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下个礼拜二见喽。
好，拜拜。
嗯，待会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